那么今天呢，继续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是第60次啊。当然每一次的神的话都重要的了，但是今天的神的话呢相当重要，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打瞌睡。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仍然是七王大灾难。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6章第3节到第7节。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七王大灾难是到了世界的末了才下来的上帝的审判，还有现在临到这个世上的灾难和以后最后的灾难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七王大灾难是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只是临到恶人身上，还有这个最后的审判呢，为了义人来、圣洁的人来安排的审判。我们先要理解为什么发生这个灾难呢？人犯了罪了，结果呢这世上受到咒诅了要弄清楚，人犯了罪的时候，不是我受到咒诅，我们的地受到咒诅，我们的公司受到咒诅，你的孩子受到咒诅。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爸爸妈妈的信心也是很那么重要。我犯了罪的话，我周围的被造物受到咒诅，结果呢发生了地震、暴风，还有饥荒、征战，那么蚱蜢对等等，发生很多的灾难。我们的罪弄肮脏了圣殿的缘故了，我们也是圣殿，这个世上也是圣殿，所以罪弄肮脏了上帝的殿结果呢发生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灾难。所以我们上帝需要洗净被弄肮脏的这个圣殿，所以最后审判的目的在这里了我们的上帝呢透过最后的审判来彻底的洗净这个世上，然后让我们的恩尼喷姐妹来承受这个神国的产业。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重点了，因为这个圣殿弄肮脏的话怎么样呢？不能继续复兴，不能继续发展，所以呢干净圣洁的重要性在这里了。所以呢今天呢从这个角度来认真的听今天的经文。上个礼拜把第一的这个碗倒在地上，今天呢我们的上帝呢把第二碗灾难倒在海里。我们慢慢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启示录第16章第3节，请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经文。这里讲的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启示录第13章第1节，启示录第13章第1节告诉我们，亵渎我们上帝的兽是从海那边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里讲的海就是黑暗的势力所统治的这个世上的列王，或者是列国，或者是列邦。我们看看启示录第17章第1节，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审判跟从海的人现在黑暗的势力这个诱惑那么多的人，一定要注意看这里的那么多的人就是信主的人。因为我已经说了，圣经不需要提到不信主的人，因为不信主的人呢已经受到审判了，所以不需要提到他们了。现在整本圣经都是针对信主的人来讲的了，真的是我们的上帝要审判这个海里面的人吗？请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中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现在这个大淫妇坐在那么多的人的身上了，意思说那么多的人跟从这个黑暗势力的道理的意思了。这里的中水就是海水的意思， 看第十五节，我刚刚说了，这个还就是黑暗的势力所统治的列王、列国、列邦吗？请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知道那件事情的话，真的是想要哭了。现在怎么说呢？那么多的人跟从撒旦的道理的意思了，不是一点点。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这个恶者站在哪里呢？海边的沙土上。意思说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堕落的意思。那么那么多的基督徒都跟从黑暗势力的道理的意思了。所以呢，现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也说，多国多民多人多方来表达。那么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的时候也是很难过了。这个海边的沙子那样，那么多的人跟从黑暗的势力。其实耶稣也已经告诉我们了，许多许多的人进来宽大的门，这个宽大的门就是引导灭亡的路。意思说许多许多的人不能得救的意思。他们是谁呢？真的是信主的人吗？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主啊主啊。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命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二十三节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看这边海边的沙子那样多的人，就是主啊主啊的人，就是说基督徒的意思了。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意思说他们会失去救恩的意思了。真的求神给我火热的心。那么我们真的不要马马虎虎来信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说，不明白神的话语也会失去救恩。不明白也很危险的。所以呢，真的是求神给我们火热的心。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章，在那边说许多许多的人跟从主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众人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在那边许多的人跟从主耶稣马可福音说许多的人。路加福音怎么说呢？外人。那么众人许多的人外人都怎么样呢？不能得救的人的意思。他们非常非常认真地跟从耶稣了，但是圣经说他们不能得救。真的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时候通通逃走了，不只是逃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杀，这样很糟了你告诉你旁边的，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信主，不要马马虎虎了，真的渴慕我们的上帝了。特别这里的海跟什么有关系呢？现在弄清楚，这里讲的海是列邦、列国、列王的意思。许多的人虽然说信主，但是他们呢会失去救恩的意思。到底为什么他们会失去救恩呢？为什么他们会受到审判呢？那么这里讲的海呢，这里讲的海是跟世上的经济有关系的，因着经济上的事情来会失去救恩的意思了。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很简单来说，为什么他们受到最后的审判呢？他们为什么会失去救恩呢？是什么人呢？很简单来说的话，这个爱这个世上的人了。虽然自己说我是信主的，但是为了世上的成功，为了世上的丰盛，为了世上的满足，为了世上的快乐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了。 很简单来说的话，人生的目标就是赚钱，只是为了赚钱来安排所有的事情，这就是爱世上的人的意思。那我发现了哦，有些人呢为了赚钱也没有来教会，特别我们的孩子们，那么从那么小开始需要做工吗？啊，你做工了，赚到你的学费了，啊，你能够读到大学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会受到审判啊？为什么呢？原来人不是劳动者，你一定要明白人呢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为了吃饭来辛苦呢？亚当犯了罪过后开始辛苦。原来好好听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会吃饭。你好好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吃饭，会穿漂亮的，会住很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吗？啊，你看亚当不听神的话咯，结果呢他们夫妻的关系没有那么好啊，不是吗？嘛，骂自己的太太，太太也骂自己的先生啊，原来他们穿了光彩的那个衣服。你不要以为亚当跟夏娃没有穿衣服的意思是脱光衣服，不是这个的意思啊。你闭眼睛来想想看，你的鸡你的狗哦，没有毛那么很漂亮吗？啊，你自己闭眼睛想想看，现在丈夫是没有穿衣服很漂亮吗？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人呢人穿上了光彩的衣服，你知道吗？不需要洗那种的衣服了哈，不需要洗的那种的衣服，会发光的那种的衣服，要弄清楚。但是犯了罪过后呢，用无花果的那个叶子来做衣服呢？真的听神的话的时候，人呢会保障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住在海里面的人是谁呢？自己要处理自己吃的喝的穿的问题，明白吗？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三节的意思。那么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审判他们呢？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最后的审判呢，任何人也不能挡住，任何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处理，因为那个审判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没有人能够挡住上帝的能力。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审判这些人呢？只是啊，不要靠神的话来生活，只是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来生活的，为了赚钱也没有来听神话语，这那么重要，这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来审判呢？第一个方法是死亡啊，这里讲的死亡就是瘟疫了，用这个传染病来审判他们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跟瘟疫是无关的，这是好好信主，好好跟从主耶稣了。那么 COVID-19 不能杀你，以后的更大更大的传染病也不能杀你，但是靠着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要生存的啊，他们会受到这个审判。第二个呢，悲哀。这里的悲哀的意思是精神上的痛苦啊，心灵上的痛苦啊，属灵上的痛苦的意思了啊，意思说他们会得到极度的相当严重的忧郁症，很严重的惧怕，很严重的啊，这各样各色的啊，这个精神上的痛苦的意思了。你得到很严重的忧郁症不是开玩笑的了。我看两天前的韩国的报纸，有一个年轻人杀了两个老人家，为什么杀呢？因为他觉得住在楼上的这个两个老人家一直吵，其实他们把椅子动一动的时候，那个声音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年轻人有忧郁症了，所以呢有妄想症，那个年轻人认为是那个声音那么大，结果呢上去杀了这个63岁和67岁的也不算是老人家了，那个两个人了，明白吗？精神上的痛苦会疯狂。还有呢，用什么方法来审判他们呢？饥荒。这里的饥荒不一定是没有下雨，这里的饥荒是经济上的破产。 意思是什么呢？你很努力了，天之内怎么样呢？你的境界彻底的破产。你看第十四节，真的是你只是赚钱赚钱赚钱啊，这样来生活的话一定会受到审判吗？啊，十四节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看第十七节也是一样，也看第十九节，我刚刚说到这里的还是跟禁忌有关系的内容，真的是这样吗？请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意思说他的经济、他的贸易、他的生意一刹那通通破产。还有这里讲的邪象征不敬虔的人而受到的苦难。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三节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啊，是什么意思呢？靠着撒旦的道理来生活的人通通会灭亡的意思了。靠着撒旦的道理来生活的话，我们的上帝呢用传染病、用精神上的痛苦、用经济破产来审判他们。圣经讲的撒旦的道理是什么东西呢？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第一个是肉体上的情欲，第二个是眼目上的情欲，第三是今生的骄傲。意思什么呢？就是为了世上的胜利、世上的满足、世上提供给我们的丰盛，这是人生的整个目标是什么呢？赚很多的钱，然后买很多很多的condominium，然后这是整个目标是这样的话，这就是撒旦的道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魔鬼一定会进来，结果呢一定会受到审判。那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内容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身份。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四节怎么说呢？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军队了。美国的军队很厉害，但是你是谁呢？你是上帝的军队了。你的敌人要胜过你的话，一定要胜过上帝才能胜过你啊！你的总司令是谁呢？你的元帅是谁呢？你的武器是哪一个人提供给你呢？就是全能的神。你的敌人呢？你的敌人是一个被造物而已啊！堕落的天使，这个撒旦是上帝所创造的天使而已啊，他根本没有创造的能力，他只能利用上帝所创造的，他自己不能创造什么，所以呢他不能拥有最好的武器。我们的上帝呢有创造的能力。要明白你是什么人，你是上帝的军队了，你所拥有的武器是最厉害的了，而且引导你的元帅就是我们的上帝了。到底哪一个人的智慧胜过我们的上帝？所以他说什么，他命令什么都听从了。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做什么事情。还有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怎么说呢？在那边说什么话呢？在那边说，我们的上帝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是谁呢？你是代替神的。你跟上帝已经合而为一了，你跟上帝已经契合了。很简单来说的话，你已经变成上帝，上帝已经变成你那样的了。所以法老王没有方法杀你啊！在患难里面，我们需要逆种的信心，但是逆种的信心会保障你吃的、喝的、穿的，知道吗？啊，真的好好教导你的孩子。不要从小开始做工，不是，不要从小开始做工，做崇拜的时间呢，不要做工。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做父母看到这样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没有那么认真的想呢？我发现到啊，没关系啊，慢慢来，不是的了，一定好好教导他们，因为这个是会不会死的问题，会不会失去救恩的问题。万一失去救恩，可以想象吗？ 永远住在哪里。想到逆天的话没关系，慢慢来，不能这样，真的是不能这样。为什么牧师一直强调努力传福音？你是谁呢？你是代替上帝的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代替上帝的，所以呢，告诉你旁边的，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不要动动脑筋，就是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会保障啊！所以呢，我们好好扎根在这个上帝的旨意，好好扎根在神的话那边，好好扎根在圣经讲的神的福音那边。我们看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6章第14节到第20节。请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我们也面对这个患难的话，统统逃走。面对这个学费的问题，面对生活费的问题的时候，也不要来参加崇拜，用崇拜的时间来也做工，这个还好。如果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信主的话，要杀你啊！结果呢，现在耶稣的门徒偷偷的躲起来，然后集合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怕啊。那么万一被发现的话，他们会死。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偷偷的集合在什么地方了？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站站站站出现了，然后骂他们：为什么你们不信呢？这里的不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不信复活的能力呢？圣经讲的复活的能力是什么呢？第一个意思是我已经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了，3年半的时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的意思是我已经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复活的能力的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圣经讲的复活的意思是升天，不是这个的意思。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已经进来你们里面的意思了。不要以为从死里复活的意思是升天的意思，不要这样来讲。把上帝那边所有的权柄带过来，然后已经住在你们里面的意思，意思说你们也已经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了，你们也已经怎么样呢？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现在上帝所有的权柄已经在你们里面了。今天弟兄你为什么不信啊？现在耶稣的意思是这个了，要弄清楚不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们的心里刚硬呢？现在耶稣责备什么？你们的心为什么那么刚硬？这里的刚硬，这个cross 比较好吧 ？callouse， 讲英文的听得懂了。刚硬是什么意思？用自己的想法做法来坚持自己要做的，然后呢拒绝神的意见，意思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接受神的话？为什么用你的想法看法做法来生活？这是你们的心为什么那么刚硬的意思了。所以呢，你们要一定要接受这个福音，你们一定要扎根在这个福音，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看第15节，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讲的福音是什么？你们已经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了，你们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上帝的权柄已经在你们里面了。你相信祭奠的时候才能得救，你只是单单相信祭奠的时候能够突破这个患难。所以呢，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人呢才能活下去。所以呢，你一定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要不然他们都住在这个海里面，对不对？只是靠着经济来生活，对不对？不是的人，你相信这个福音，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得到能力。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下一次我再来说明，也有可以说明的了。可以说明，明白吗？第16节，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能不能得救的关键是要不要扎根在福音那边，是这个的意思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的信是什么意思？明白啊，这个福音了，这个相信这福音了，还要宣告这福音了，顺从这个福音。这个申命记第28章第1节到第5节的内容了。这样做的时候，在万民中提高你，你超过万民。来临的礼拜五可以的话说明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受洗是什么意思，把你的想法看法彻底的放下来，然后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了，这就是这里讲的受洗的意思。这样的事情才决定你的命运，不是靠经济，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安排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现在启示录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呢，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你能够扎根在这个福音那边，你能够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单纯的接受神的话，那么真的会发生能力吗？你看第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信方言等等。你告诉你旁边的，你的心不要刚硬。如果我们的心很刚硬，用我们的想法做法来生活的话，真的会受到审判。那个经文在哪里？罗马书第2章第5节，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第18节。我们看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第18节，请他们信地昏昧，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会被捆绑，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上帝的灵不能住在你里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都因自己无知，不明白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的缘故了。还有心理刚硬，那么意思说用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来生活的缘故了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以为聪明，要弄清楚在患难里面能够得胜的方法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的上帝把第三碗灾难倒在哪里呢？看启示录第16章第4节到第7节，请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中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中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了，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神的判断义哉成哉啊！现在把第三碗这个灾难倒在中水的泉源里，很简单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审判的意思了，很身高水平的灾难的意思了。整个事情的根源本身被枯干被封锁的灾难的意思了。比如说是这样的，这个上帝审判埃及人的时候呢，南疆的水怎么样的变血了，对不对？他们水井里面的水变血了。这一次呢，这个江河的根源，还有呢，迁这个水井里面这个水的根源受到审判。很简单来说的话，整个事情的根本身受到审判。比如说你对电脑的专家了，你用电脑来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上帝审判什么呢？电厂。审判电厂的话没有电了，没有电的话你的电脑呢？啊，我有 battery， 但是呢我们的上帝也审判 battery 的工厂，那么你的 battery 去哪里买？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整个你能够赚钱的根源本身通通受到审判。所以呢准备蜡烛了，那么准备用手来做的了，什么都不能做，那根源本身怎么样呢？受到审判，那么恐怖。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第5节到第7节说，为了义人来安排， 最后的审判是我们的上帝听了义人的祷告，然后照着义人的祷告来安排的。所以呢，今天你会受苦吗？今天你受到逼迫吗？因着这样的事情不需要埋怨了，因着这样的事情不要这个冤枉了。有人耻笑你吗？有人骂你吗？因着这样的事情不要难过了。现在这个时间是需要躲起来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间啊！但是为什么你出去呢？很危险，你不听法律，当然我们会受到这样的逼迫。不要因着这个事情来难过。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说呢？现在义人祷告了，上帝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们报仇啊？那时我们的上帝告诉他们说就他妈的。然后到了第十一节怎么说呢？时间到的话，我一定帮你们报仇。所以呢，你忍耐一点，任何人也不能看不起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爸爸，任何事情也不能害你，我是你的爸爸，忍耐一点。但是需要时间，因为我是公义的神，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不能随便处理。现在报仇的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完蛋了，你的爸爸妈妈死的话，哪一个人照顾你？我现在我审判你的公司，那么你怎么上班？所以不要用你小小的头脑来想，时间到的时候我公平的处理。到了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时间到的时候，天使把我们这个安妮芬姐妹的祷告倒在这个地上了，这就是七晚灾难。我们的上帝呢，听义人的祷告来处理的，这就是七晚灾难。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惧怕，上帝为了你安排的，先弄清楚这一点，明白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为了你安排的吗？看起来是很凶，看起来很恐怖，不是的了。我们的上帝呢，透过这样的审判来推翻整个咒诅，然后给你很大很大的奖赏。比如说是这样的了，耶稣有一天叫死的拿撒路复活起来了。因着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决定要杀耶稣。真的过了一个多礼拜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三节到第五十四节，真的我们的上帝透过这样的审判来推翻整个咒诅，然后给我们的明儒姐妹一个很大很大的奖赏吗？请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现在法利赛人要杀耶稣了，很奇怪，那时耶稣呢跑到这个以法莲那个地区，然后躲在以法莲那个地区那边为什么他不要来乌节路躲起来呢？为什么他不要来这个大巴崖躲起来呢？看第五十四节，请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这个是犹大旷野了，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离耶路撒冷五十公里的地方，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意思了。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呢，透过这个地名，这个以法莲这个地名来，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 message， 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去以法莲这个地区呢？以法莲是什么地方？那么以色列人成功的攻打了耶利哥城，那是上帝的命令，是把所有的战利品统统献给我们的上帝。但是亚干这个人偷了一点点的东西，因着这个罪以色列人攻击埃城的时候彻底的失败了，那么最后找到了亚干所犯的罪，结果呢，以色列人用石头来打死亚干跟亚干所有的家人。在哪里这个杀亚干呢？就是雅各谷。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现在以色列人把亚干和亚干的家人带过去雅各谷那边用石头来打死他们了，然后把他们所有的财产统统火焚烧了。 看第二十六节，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名叫雅各谷啊。现在耶稣去哪里？以法莲里面的雅各谷那边。为什么他被钉于十字架之前去那边呢？雅各谷是什么地方？雅各谷是受到咒诅的地方，雅各谷是受到审判的地方啊。现在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等一下透过十字架的死来推翻这个咒诅，我透过十字架的死来推翻这个审判，然后给你们很大很大的奖赏。真的是这样吗？耶稣真的是愿意讲这句话故意去那边吗？雅各谷还有另一个意思，不只是受到咒诅受到审判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雅各谷会变成有盼望的门啊！看赫西亚书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请我必追讨他输入给朱巴利造像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第十五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七晚灾难一定是一个咒诅或者是审判，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计划是什么呢？要推翻七晚灾难，对不对？然后给义人很大很大的奖赏。这就是耶稣故意去雅各谷的目的了。虽然有灾难下来，但是我透过那个灾难来怎么样呢？变成有指望的门，不要怕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定听神的话了。你的心不要刚硬了，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我们的上帝要求只有这一点而已啊。这样的话，在这个患难变成怎么样呢？你的奖赏，这个咒诅、这个审判会变成你的奖赏。所以我们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很公义的、很圣洁的、很公平的。所以你自己不要报仇，也因着这些的逼迫等等啊，不需要难过了。你一定要明白七万灾难的目的在哪里，为的是义人来真的安排的了。耶稣为什么被钉于十字架死？为的是我们的民族姐妹了，透过各样各色的咒诅，然后呢，这个推翻各样各色的咒诅，然后把很大的奖赏给我们的民族姐妹。只有一个条件了，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我们在患难里面也只是追求上帝的旨意，听从神的命令的话，真的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你看以赛亚书第49章22节到第26节，在那边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定有灾难，但是这个灾难是直至灭掉恶人。为什么直至灭掉恶人呢？让他们变成你的奴仆。以后你的奴仆是谁呢？王、王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审判谁呢？列国、列王、列邦。上帝审判什么人呢？很多很多的老板，因为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公司统统垮下来嘛，然后让他们做什么？让他们帮你这个查你的皮鞋，你自己赌了自己赌。那到了第26节说什么话呢？哪一个人可以挡住？哪一个人可以挡住上帝所做的事情？没有了。所以呢，忍耐一点，忍耐到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心里刚硬了，真的是不要了。这个圣经说七晚灾难是义灾、圣灾。圣经讲的公义和圣洁是同一个意思，义人和圣洁的人是同一个意思。那么七大灾难是义灾、圣灾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义人，你不是圣洁的人的话，无法避开这灾难的意思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变成义人或者是圣洁的人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听神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变成义人或者是圣洁的人。你变成义人或者是圣洁的人的话，周围荒废之地呢都能够被恢复。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第36章24节到第28节。请，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那么你要承受神国的产业的话，需要什么事情呢？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这里的清水就是神的话了。你听神的话，吃神的话，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时候，你才能变成义人，才能变成圣洁的人。特别你听神的话，吃神的话，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能够除掉偶像。这里的偶像的意思是肉体上的邪欲，肉体上的私欲的意思了。只有神的话才能改变你。你不断的听神的话，不断的明白神的话，接受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那时才能杀掉肉体上的邪情，肉体上的私欲。我们看以西结第36章第17节到第19节，人为什么失败呢？人为什么灭亡呢？你里面有邪情，你里面有私欲的缘故了。你里面有这个邪情或者是私欲的话，会弄肮脏这个圣殿，这就是拜偶像的意思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上帝不能住在你里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听神的话的时候，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才能变成义人，才能变成圣洁的人。你听了神的话了，结果呢，除掉了偶像，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第26节，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里的心灵不是上帝的灵。你听了神的话，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了，你明白神的话了，你顺从神的话了，这样的话，你里面的这个肉体上的邪情，肉体上的私欲不见了，那是你的灵。这里讲的是你的灵，你的灵活过来，你的灵活过来的时候，你才能接受上帝的统治，才能接受上帝的义了。你现在追求上帝的统治，你追求上帝的义那是我们的上帝给你信心。意思说，那是我们的上帝能够除掉你里面的堵根。我们再来整理，好好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顺从神的话，那是才能杀掉肉体上的情欲，那是你才能追求上帝的义，那是你才能处理你里面的惧怕、担心、忧虑、讨厌的、不高兴的这些的堵根。你去找心理医生没什么用，这是明白神的话了，听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那是你里面的堵根、肉体上的情欲等等才能不见。你的这个肉体上的情欲，你里面的堵根不见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第27节，请，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上帝的灵。听神的话了，结果呢？杀掉了肉体上的情欲，杀掉了堵根，那是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结果呢？你周围的患难，你周围的荒废之地才能够被恢复了。真的是这样吗？看第33节到第34节。你变成干净的了，你变成义人了，你变成圣洁的了。这样的话，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第34节，过路的人虽然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 明白吗？不要动动脑筋，你再告诉你旁边的，你的心不要刚硬，然后礼拜五一定来，因为那时再来分享神话语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宣告神的话的话会发生能力呢？原因在哪里？也要明白，也要明白上帝创造的原理。我们不是普通人，一定要明白你是谁，你是代替神的，你是上帝那样的人。所以呢，一定要明白上帝创造的原理，不要怕这个患难。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五节，在那边说什么话呢？昔在今在的圣洁的神啊，看这个经文不是很奇怪吗？你看从创世到启示录其他的地方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圣洁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永在的神不见，然后代替永在的神，然后写圣洁的神？很简单来说的话，审判的神、公义的神和圣洁的神，以三个字是同一个意思了。审判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审判的能力就是公义和圣洁那边出来的意思了。所以呢，你一定要变成义人，你一定要变成圣洁的人，那时你才能避开这个审判。为什么在这边说圣洁的神？现在这句话说明我们上帝审判的能力是从圣洁而来，我们上帝审判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是用他的话来审判的意思了。因为我们听神话语的时候才能变成义人圣洁的，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五节，在那边说我们的上帝是审判的神，也同时公义的神，也同时圣洁的神。为什么呢？第十五节说用神的话来审判一切的，所以明白神的话、听神的话是会不会避开审判的一个标准了。我再来告诉你们，你的心不要刚硬了，不要弄肮脏这个圣殿了。我们的上帝呢，一定审判恶人，我们的上帝呢，一定会拯救义人和圣洁的。这就是诗篇第七十九篇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意思，和第十二节的意思，也是第九节的意思。真的心里刚硬的话，一定会受到审判吗？圣经说一定会受到审判。为什么我们的心里刚硬的话一定会弄肮脏这个圣殿？你们自己看诗篇第七十八篇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三节，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埋怨了，上帝可以给我们牛排吗？在这边没有 Jack Place， 在这边没有麦当劳，那怎么上帝会提供给我们肉呢？我们的上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生气了，你们为什么看不起我的能力呢？为什么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看上帝呢？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吗？然后给他们肉了，90公分高，南北80公里了，东西80公里，那么多的肉给他们了，他们一定要一两天内吃光，因为那是没有冰箱。所以呢，他们拼命的吃，吃的时候那么多的人死了。这就是诗篇第78篇17、19、27、33节的内容。为什么他们死呢？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了，他们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评估我们的上帝了。你不要看不起上帝的能力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要看不起上帝的能力。任何人也不能挡住患难，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患难，上帝能够拯救你。你不信这一点，你的心刚硬的话，你也会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明白了，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也你帮助不让我们糊里糊涂，你帮助让我们活了起来。我们的主耶稣，是的，你的话才能保障我们， 求你打开我属灵上的眼睛，让我来明白你的话，让我来接受你的话，让我来相信你的话，让我来凭着信心来顺从的话语。
我们的主耶稣，真感谢赞美你，今天愿你又告诉我们你的真理，使他也给我们能够明白顺从你话语的力量。为了这样的事情，再来告诉我们每个人，为了这样的事情，不断地打开属灵上的眼睛，也给我们火热的心，使得听你的话，那是我们能够得胜，那是我们才能突破所有的患难。主耶稣，感谢你，也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